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弯心透骨中修取明理情，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5号。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离上次写修炼心得交流已有9年了，在这9年的风风雨雨中，我经历了放下各种执着心的坎坷，有弯心透骨的痛，也有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那种喜悦，更多的是对修炼、对法在认识上的成熟和坚定。下面具体谈一谈一些体会。第一部分，用法中生出的智慧主师正法。2017年起，我开始接触当地的一些社团，目的是继续推广神韵。为了能和对方拉近距离，我分享自己是如何在观看了神韵之后开始对中共的洗脑产生疑问，从而激发了要了解真相的渴望，然后从一个中共党员蜕变成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爱国者的经历。没想到每每听到这儿，对方都会反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充当演讲人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故事。有一名女士甚至当场拉我到她俱乐部的负责人那里约定演讲的日期。回到家，我开始沉思，讲自己的故事不难，可是如何运用这机会把真相由浅入深地讲述清楚，并最大限度地推广神韵是一个难题。记得那时纪录片《蚕食美国》刚刚传开，我一连观看了4遍之多。随后在每晚的练功学法之后，我开始整理思路，把以往积累的对中共在美国渗透的知识内容结合当时大纪元编辑部发表的特稿《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再加上《蚕食美国》纪录片里讲述的共产思潮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威胁，在短短一周的时间，我就完成了演讲的大纲。几个星期后，我尝试在一家俱乐部做首次演讲，我开始讲述自己曾经是怎样一个铁杆小粉红，与来自台湾的朋友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由于在观看神韵后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从而激发起对真相的渴望，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之后，我总结出共产主义的两大特征：凶残与欺诈，并列举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来佐证。随后我话锋一转，讲到中共对美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等领域的渗透，然后引申到斯考森在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中45条共产主义如何颠覆美国的规则。最后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对决中不要失去希望，因为神韵正在用它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洗涤着人们被共产红魔控制的思想。如果说多年前一场神韵促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那么我们今天齐心协力就能共同缔造更多的奇迹，唤醒更多的民众。话音落下，人们热情地起立鼓掌，纷纷走上前来与我握手。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好的演讲之一。当晚我便接到了来自北加州一家最大社团的邀请。随着演讲风格的日趋成熟，我加进了英文大纪元中一些揭露中共的内容。这样一来， 我便可在结束时同时派发英文大纪元报和神韵的宣传册。时至今日，每当我参加一些保守派团体的活动，都会有似曾相识的人们迎上来，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喜欢神韵和英文大纪元时报。回想起当时的整个创作过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深知是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符合了法在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从而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直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常人社会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可以运用到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去，而在修炼中开启的智慧、升起的正念和在大法项目中产生的自信，又可以充分运用到常人社会工作中去，在工作环境中去救度有缘之人。疫情期间，我整天在家远程工作，用视频电话与美国各地还有欧洲、亚洲的同事开会，于是我有了利用视频电话来推广神韵的想法。有一次，一个在市场部的同事缺席了我组织的每周例会，事后他单独打电话来询问项目进展。其实我们并不熟悉，但在交代完工作后，他即将挂电话的那一刻，我拿起神韵的宣传手册举到摄像头前说，我刚好收到这宣传小册子，你知道神韵吗？他说不知。我旋即向他介绍起神韵，讲得眉飞色舞，仿佛他是一名我在商场卖票的顾客。他静静地听着，脸上渐渐露出喜悦的笑容。之后他带了家人去观看神韵，还接受了采访。另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一名颇有名气的教练，他曾执教过世界冠军、澳大利亚冠军和世界各地许多领先企业的高管和专业体育团体，还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我的部门安排我一对一接受他的远程培训，期间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让他感觉到我与大多数人不一样。随后我找机会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澳洲巡回演出的神韵，他带着家人和朋友去观看了演出，并大加赞赏。在培训结束时，我又向他讲述了大法的真相，他欣然接受，并许诺会拜读《转法轮》。我团队中有一名员工来自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我尽量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管理团队，渐渐地取得了他的认可。后来他告诉我，因为我住在深蓝色的加州，又来自共产中国，他原以为我准是一名左倾主义者，后来我成了他最信任的人。他在去欧洲旅游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是在一街角的墙上赫然醒目地挂着一幅“法轮大法好”的黄色条幅。看着照片，我欣慰地笑了。第二部分，放下自我，宠辱不惊。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于个人演讲的关系，我在北加州的保守派团体中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影响力。2020年初，武汉封城伊始，因为有亲人在武汉，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谴责中共对真相的压制掩盖，并寄给了所有我认识的人。不到一天，我收到了几十个回件，其中一人说，你写得太精彩了，可是文章也太短了，我还想继续读下去。后来因为这篇文章的关系，平时一贯只邀请全国重量级人物的自由论坛向我发出了演讲邀请函。随着我的演讲越来越受欢迎，有人建议我去白宫做总统的顾问，有的专门把我作为筹集资金活动的明星人物，不少人怂恿我去参加州和县一级的竞选。渐渐的，我开始有点飘飘然了，那个隐藏的自我开始不自觉地慢慢膨胀。记得在一次几百人出席的大会上，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我讲完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走下台时，主持人伸出手，绅士般的上前扶住我。在经过一名男士时，他抓住我的手，把一枚大会的勋章放在我手心上。回到座位上，我美滋滋地等着更多的恭维和赞扬。可是因为大会紧接着要进入下一个议程，人们都忙着做准备，对名的追求和渴望 让我心里掠过一丝失望。有一些电台邀请我做访谈，当听众反馈说这是一期他听过的最好的节目时，我萌生了想把节目链接保留下来的想法。目的是什么呢？还是想作为日后显示的资本吧。在早期推广神韵的时候，作为推广神韵演讲报告团队的协调人，我曾经和本地一位主要做演讲的学员联手参加了许多俱乐部的午餐会，结识了不少人脉。在自己开始做演讲后，有时遇到以前结识的人，被他们当面夸奖时，我心里会暗想，他是不是暗示我比那学员讲得还好啊？其实那位学员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对时事分析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谓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猛将。而我只不过是在一个主题上做得稍微突出一些，在其他很多方面都还欠缺。有一次，一位刚听了那位学员演讲的女士给我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今天见到我老板了。其实她与我从未见过面，但因为和我都是同一家俱乐部的成员，她特地打电话来向我夸奖那位学员。可我一下就受不了了，争斗心、妒忌心马上就起来了。我冷冷地回答道，我们过去是一起合作过，但他不是我老板，我们都是义工，我有一份自己的全职工作。他明显感到了我的负面情绪，马上就客气地结束了谈话。放下电话，我还是愤愤不平，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还会耿耿于怀。注意到这些肮脏的心之后，我努力在平时修炼中，把对名利和自我的执着看淡、看清。由于工作职务的关系，我与一些在公司金字塔最上层的高管联系密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正因为这样，我时常感到自己距离常人权力和欲望的大染缸很近，新性观时时有，稍不注意就会被拽下去。一次，一名老总跟前的红人觉得我提出的工作方案侵犯到了他的利益，他一改平时的温和，生硬地打断我的论述，甚至稍带训斥地反问我，言下之意我不懂业务。我当时并没有理会他咄咄逼人的眼神，继续平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渐渐他的语气放缓了，开始微微点头。最后他轻声提醒我，下周他会飞来总部开会，不要忘记我们单独见面的时间。几个小时后，当我回想起刚才通话的场面，我猛然意识到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几名同事，其中包括我自己团队刚刚招聘进来的一名新手。这一下我有点挂不住了，觉得既丢了面子又受了委屈，这人怎么这样，这不是当众羞辱我吗？这么感情冲动，还想有朝一日当一把手啊？并想着要在老总面前吹吹风，让老总知道这人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优秀。一时间各种负面思想翻江倒海地涌上心头，真如师父在《大法》中提到的那人的翻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可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我努力克制着，强忍住怒火。一天两天，我内心的怒火渐渐平息了，再到没有任何想法。几天后，我能坦然认识到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所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并真心地把他看作是等待救度的有缘之人。几天后，当我们一起出席会议时，我特地挑选了一个边缘的座位，不去抢他的风头。看着他坐在会场的中心侃侃而谈，我由衷地向他投去欣赏的目光。第二天，我再驱车几十英里路从家中赶去和他一对一地讨论工作。当我们分手时，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为日后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三部分，消除怨恨心，走出磨难。在我有幸得法后的第二年，父亲看着我身心的变化，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几年后，在我的劝说下，为了能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父母正式把家从大陆 搬到了离我家开车仅几分钟路程的一处舒适的住宅。在旁人眼中，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不仅劝说两位老人留在我身边，而且在经济上，在生活上，全方位照料他们。表面上我谦虚地说，是我只做了修炼人应该做的，可实际上我自己心里却觉得越来越苦。父母由于语言的障碍，再加上不会开车，我责无旁贷地成了他们的司机、家庭财务管理员、采购员、维修工、翻译和私人助理。父母一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我打电话，不论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出差。有人通知他们停电，听不懂，马上打电话找我。身体不舒服，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吃药。想给别人做月下劳，找我。记不起什么时候看医生，找我。电脑坏了，找我。别人告诉哪里有促销折扣，找我。不满意人家的上门服务，不好意思当面说，还是找我。有一阵子，我带父母看了7名不同的医生。另一次，他们要拔牙和装假牙，觉得就近的牙医诊所设施太差，挑选了远在旧金山的一家牙科学校。这一看就是半年，每次我都要提前下班，深更半夜才回到家。一次，母亲最小的妹妹从澳洲来看望他们，目睹我肩上的担子，第一天晚上她竟然彻夜未眠。日积月累，我的怨恨心开始不断的滋生，终于在去年达到了顶峰。父亲由于长期照顾患帕金森病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开始不断消瘦，体力也大不如前。终于，他抵不住医生的劝说，同意去斯坦福医院做消化系统检查。第一次去了，花了半天的时间，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回来后的第二天，他却突然腹痛如绞，马上去了急诊，但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1年多后，经不住医生的再三劝说，父亲竟然又同意去同样的医院做更全面的检查。这回我气炸了，当面数落他不吸取教训，不用修炼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没有正念。父亲听了默不作声。记得那天我开车接他去医院，父亲上车时，我装着全神贯注地聆听工作会议，没有搭理他。我们一路无语。一周后，父亲突然小腹剧痛，不能进食，开始了与死亡的挣扎。我奔波于急诊、母亲、工作和家庭之间，心力交瘁，越来越用常人的态度去看待眼前的磨难。有同修了解到我的处境，想帮助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对父亲的干扰，却越发越觉得不对劲儿。最后，同修与我交流，我才幡然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要修的，是我的怨恨心促成了这一切。我恨父亲不精进，用人心去对待身体的病痛，其实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是嫌麻烦。父亲的医生很强势，每次父亲都拗不过他，同意这同意那。我与父亲交流后，他总是要我去和医生解释，取消先前同意的事情，把难题留给我。每次带父亲去斯坦福医院，都要来回花上6-7个小时的时间，带他去看急诊更是漫漫无期的等待。我抱怨他，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正念正行呢？这样他病也关闯过来了，带给我的麻烦不也就小多了吗？明白了，我是想用大法做父亲的保护伞，减轻我的压力。在父亲动手术的前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握着他的手，请求他原谅我的自私。我们彼此凝望着对方，都流下了眼泪。我请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和父亲继续同修之缘，共同精进。我亲吻了父亲的额头，叮嘱他默念9字真言，一定要挺过来，再去救度他应该救度的众生。回到家，我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内一切不正的因素。5:10，主治医师来电，兴奋又惊讶地告诉我，手术一切顺利。3周不吃不喝，骨瘦如柴的父亲，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结束语。曾经，我把修炼和生活分割开来看， 机械地在两者之间切换。现在我由衷地感到，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钟，我都走在修炼的路上，都有提高心性磨练意志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幸。每天当我在背法默写法后合上书本时，都会禁不住想，不知明天会有怎样的考验在等着我，但是不论如何，我定会坚定不移。以上是我今天的交流，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参与大陆法会，做莲花池中的一朵莲。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4日。2001年春天，当时我弟迫害形势很严峻，环境恶劣。一天，协调人迫害之前的辅导站站长通知我们本地同修，在某天上午到一个商场卖快餐的地方相聚，大家买点快餐或带点东西坐在那儿餐桌上吃。当时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又不引起商家反感，吃过要把垃圾清理干净或带出商场，不给人家店铺带来麻烦。到时一边吃东西一边切磋交流，相当于开一个小型法会，并讨论以后怎么做。随便大家，愿意的就主动去，不去也不勉强。我决定参加，因为从1999年7月大法遭受迫害之后，大家还一直没有在一起切磋的机会。就在参加交流的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很多同修接到通知，要到天上去参加法会。在我们结伴而行的时候，我们很多从不同地方来参加法会的人，突然都直向上飘了起来，还看到大河、高山、瀑布。当我们经过瀑布时，我们衣服上都没有水，每个人都变成了佛、道、神的形象，有的脚踏莲花，有的脚踩祥云，有的还坐在坐骑上飞上天空。到了天上以后，在一个宫殿里开法会，就像一个教室一样，里面坐了很多人，还有桌子，有龙、凤凰。宫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构成的，包括宫殿本身，还有里面的大柱子、桌子、动物、鸟都是金子构成的，看上去真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天上的动物也是神，有思维感应，都能沟通。宫殿外面有个莲花池，里面长满了各种莲花，有大有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朵莲花，代表着每个大法弟子，我也是其中的一朵。我进到莲花里面，坐在莲台上，每个莲花合起来像帐篷一样，还能在里面睡觉。早上莲花都绽放开来，发出各种颜色的光，五颜六色，美妙无比。师父在《红银二莲原曲》中说，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芝百态，香风沁飘天外。我们都是其中的一朵。最近明慧编辑部发出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以后，我又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大的体育场，看台上坐满了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到是开法会，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写稿参加法会。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都投稿，无论登不登我都写。我不但自己写，还帮周围同修整理稿件，打字发送。每年的513或大陆法会投稿，有的比较适合的稿件，即使当时不登，也会在以后日常交流中陆续发表，重在参与。写稿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一段时间，回头总结提高的过程。希望我们大陆同修都积极参与投稿。 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和鼓励，感谢同修的整体配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区分恭维和鼓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号。修炼人之间的恭维吹捧，修炼人自己的炫耀显摆、自我膨胀，在大法弟子中起着严重的负面作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这些天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得比较多，我想从另一方面谈一谈我的认识。有的同修看到明慧网发表了这么多篇文章，谈到恭维对修炼的破坏干扰，可能觉得是不是同修之间一点不能说对方好的话了？对于同修指出的问题，我们要充分重视，但也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把同修之间所有称赞的话视为恭维。尽管都是说别人好，但恭维吹捧和正常的称赞鼓励是不同的。恭维吹捧是为我为私的，是在民情等魔性驱使下的败坏行为。如果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希望其做得更好，适当的说一点称赞的话，会起到鼓励同修精进、加强同修正念的正面作用，但要把握好分寸，适可而止。比如有的同修一直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如果他突破怕心，开始走出来讲了，即使讲得不好，退的人不多，我们也要赞扬他、鼓励他、肯定他，对他说，不错，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以后会讲得越来越好的。他会受到鼓舞，更加有做好的愿望，以后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假如对他说，你讲得不行，没有讲到位，你看谁谁谁一天退了多少人，发了多少本资料，那么他可能感到受到打击而退缩。同修之间真诚的称赞是有益的，是能互相促进的。记得当年在监狱被迫害时，承受住了邪恶的毒打后，同修竖起的大拇指和一句了不起，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动，也让我更加的坚定。有的同修在修炼中磕磕绊绊的，关过得不太好，对修成缺乏信心，如果同修能对他做得好的方面给予一定的肯定，同修会修得更好，会更有信心。作为被称赞的同修，一定不能起任何欢喜心，更不能认为自己如何如何。另外，我们在面向世人讲真相时，为了拉近距离，利于对方接受真相，适当的夸一夸对方也是可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验真正不动心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我1998年底跟随父母一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那时我7岁左右。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父母一身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幸福。但是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协党党魁江泽民因为小人的嫉妒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父母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一次次遭中共人员的骚扰、迫害，于是我们一家人在2004年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当时我连初中一年级上半学期都没有上完。一次我在做事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修炼人，在任何矛盾和情况下都要做到向内找，修好自己，不动心。我一边看着师父的法相，一边在心里问，师父啊，什么样子才是不动心呢？那是个怎么样的状态呢？想到这儿后，我就没再想， 继续做事了。没想到在当天晚上，慈悲的师父就在我的梦中，让我体验了真正发自内心的不动心是怎样的感受。记得梦中的父母应该是演化出来的，因为一些事情指责我，表情凶狠。这要是在平常，我肯定无法接受，得反驳他们一番。但是在梦中的我，出乎意料的没有动心，没有任何委屈、生气等等情绪，而是超乎寻常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平静、祥和，就像那些指责、辱骂跟我无关一样。而我又非常清楚，平时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做不到不动心。醒来后，我还记得那种感受，那种平静、祥和与不动心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妙，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那种滋味，特别舒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表述。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点悟。接下来我想说说两则关于忍的小技。修炼初期，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忍，如果实在是做不到，也要先学会忍住，憋着不说话，哪怕是心里还是很气愤，愤愤不平。到后来，我就慢慢习惯了忍，也在心里放下，并且发自内心的做到真正的忍，不动心。我常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师父在红银三少变中的法。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第一则小记，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情，我一开始没有把握好自己，跟父亲同修吵了起来。但是随后我想着要修自己，不应该这样，就忍住了。然后我向内找自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但是我的父亲还在生气，不想搭理我。我瞬间就通过他的这个样子，对照自己向内找，原来跟自己以前出现矛盾，不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一模一样。原来自己在不向内找还争辩的时候是这么难看，瞬间惊醒了我。我告诉自己，看看这个样子的自己真的很不对呀，还觉得自己很憋屈，自以为很正确呢，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当时及时向内找修自己，心性提高后的那种感受是真的很美好舒畅呢。第二则小记，这是又一次做到了忍，随之心性提高后的身心升华了。我们在流离失所中租房子住，为了安全考虑，做什么事情都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父亲一直很在意天黑或光线暗的情况下电脑屏幕的亮度问题，就怕对面楼的住户看见。这一天是阴天，我们在操作使用电脑，他就把他的电脑屏幕调暗了些。当他看到我的屏幕还是正常亮度时，就很不高兴，要求我将电脑屏幕调暗点。要是在之前，我肯定要与他争辩不休，但当时我忍住了，并且问自己，为什么还做不到忍，还做不到修自己呢？随后告诫自己，这次一定要修自己，忍住，不动心。于是这次是一开始就真的没有动心，是平静祥和的心态。心性提高后的感受是心胸真的变很宽广、美好、舒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种美好呢。原来忍不住、过不去，不是跟别人过不去，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着干啊。事后我跟父亲同修交流了这种提高心性后的美妙感受，但是他说， 遇到类似情况我也忍了，但是并没有你说的这种感受啊。我说，你应该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忍，而是表面忍，内心还是没有忍过去的那种吧，所以就自然无法体会感受到了。他听后点点头。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得法不易，珍惜圣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5日。我是2023年2月得法的，修炼已将近半年，这段时间经历了得法初期不能自已的兴奋，心性提高后的境界提升，以及练功状态的各种变化。这半年我的身心改变太大了，趁着记忆犹新，赶紧记录一下这段珍贵经历，提醒自己始终保持修炼如初，不断精进实修，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一，得法不易。我今年41岁了，不管在当前正法的进程中，我得法算不算晚，能够得法对我实属不易。我初中时期在同学家里第一次见到《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是个气功爱好者，被封面吸引，想拿起来看看，被同学制止，说这是他奶奶的书，不让别人碰。我更好奇了，答应就看一眼目录，他这才同意。后来在书店，我又看到这本书，翻看了几页，觉得这本书都是在讲道理，没有我要找的功法，就这样与大法擦肩而过了。2012年，也就是11年前，我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用真名做了三退，下载了所有大法学习资料，师父的讲法也看了，动作也练了，但是没能走入大法修炼。这之后，我一度以为我与大法无缘，把学习资料都封存在电脑里一个不起眼的文件夹里，11年间居然从来没点开过，学过的内容也从来没想起过，只记得真相和三退的事。2019年10月，也就是疫情开始前，我辞职创业，全心全意投入了3年多，了结的一直以来的心愿。在常人中，我算是名利心很淡的那种人，只是一直有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心愿，这个心愿一了，得法的机缘终于到了。那天我跟妻子提到法轮功，突然心里一动，为什么不练一练？因为常年作息不规律，到这个年纪我已经感觉身体在走下坡路了，练了多年气功也不得法。这个心思一动，我就开始上网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这次一看就没停下来。尤其对我这个求知欲很强的人，读到大法宏大的历史背景、宇宙结构、现代科技的局限等内容时，越看越爱看。那些天感觉脑壳都快要被这巨量的知识冲开了，没有别人可以倾诉，整天跟妻子讲，搞得她都要崩溃了。师父讲欢喜心的那段话，就是我当时激动心情的真实写照。师父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引自《转法轮》。沉浸在学法的那些天里，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有一天睡觉时百会好像被点了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天接连做了几个噩梦，
也不是梦，是师父在另外空间里给我了结业债。还有两次睡梦中看到身体里面电石火光的，后来过色魔关的时候，经师父梦中点化，在清理电脑时发现了11年前创建的大法资料文件夹，想起往事，深感得法不易。二，第一个考验。我得法后迎来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被妻子抽嘴巴子。那天我和妻子去吃早餐，无意中惹她生气，事情不大，但是她当众数落我，越说越气，气得不行了，还戳我的头。当时饭馆里坐了很多人，都能听得见，有的还往这边瞅。我心里也不生气，知道这是师父考验我呢，我还想太简单了，增加点难度。吃完了饭回家的路上，妻子始终不消气，一路骂，到家了把门一关，上来就连续抽了我几嘴巴子。我把眼镜一摘，把另一边脸给他，他也不客气，又赏了我几个。我可不是没脾气，我心里清楚，这是帮我消业，还送我德呢，我可得接住。妻子又骂了一阵，回卧室给他妈打电话抱怨去了。我就在沙发上看明慧网的修炼交流文章，看到一篇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讲他前半生受尽磨难，童年不幸，丈夫好赌，一身恶疾，几度轻生，得法后蒙师恩浩荡，身心巨变，福报奇至。这篇文章我是从头到尾哭着看完的，哭得稀里哗啦的，强忍着不出声，生怕被妻子听见。我一个大男人，平常受多大委屈，想哭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现在哭成这样，我知道这关我是过来了，心性上来了，真我出来了。打这之后，我每天都要读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经常眼睛里含着泪花。三，学会了悟。师父会时不时点化我，让我慢慢懂得如何修。修炼后，我开始主动做家务。家里有口蒸锅，很久没清洁了，表面一层油污。那天我心血来潮，就想把它擦洗出来，结果越擦越亮，越亮越想擦，最后擦完了就像新锅一样。妻子在旁边捂着嘴笑，说这回好了，都不用打，自己就知道干活了，还不糊弄。我悟到，这就是修炼，过去经历的磨难也对我的修炼大有益处。我年轻时做过一个手术，整个过程让我痛不欲生，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的手被一只温暖厚实的手握住，我一下子有了力量，撑到了最后。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七分精神三分病的道理，精神足，毅力强，就能战胜磨难。练习双盘那几个月，我全靠心得法的精神头和毅力。四，珍惜圣缘。妻子还没有得法，但是她的机缘也不浅，近半年来她已经有三次梦见师父了。之前她总说梦里有个声音跟她说了什么什么，分辨不出男女，直到最近一次，那个声音给她解答修炼的疑问，并且最后当妻子说，我现在还不能修炼，我怕盘腿，我还要干什么什么，那个声音说，不要紧，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啊，最后你总会修炼的。我感慨地对妻子说，不是谁都能得法的，真是层层障碍。很久之前，单是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就会让我心生警惕，明白真相后，我才慢慢觉醒，各种偏执的观念也阻碍了我没能在早期得法，以为气功就是意念和手法，不知道修心，不相信法轮，执着于经络和穴位，偏爱道家，对修佛有抵触，对佛道神还没有那么虔诚，不信命，还想在常人中奋斗一番。其实这些问题在法理都有，只要我那时认真读法，这些障碍都能破除。细想起来， 真羡慕我那位初中同学，因为他有位修大法的奶奶。我也羡慕妻子，他能得到师父思维传感的点化。我也羡慕大法弟子，我时常被你们救人的威德感动得流泪，因为师父让我通过大法弟子网站得救得法。最后，作为练功人，我是新人中的新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法真修弟子一定要在用钱用物上走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说说本地同修一直以来在用钱和物上没有注意规正招致的严重迫害，教训深刻，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第一，本地同修甲曾跟一位老年同修借了20000元钱解决生活所需，后来老年同修病也去世了，去世前对甲同修说，借我的钱不用还给我了，你把它捐给资料点救人用吧。甲同修生活一直不宽裕，时间长了就把还钱给资料点的事忘记了。随后几年他的家庭就遭遇很大的变故，一直都本分的丈夫突然有了外遇，坚决要离婚，让甲净身出户。一向听话的女儿跟他闹别扭，看不上他，去了外地，不跟他联系。离婚后不两年，甲的前夫就得绝症去世了，甲人财两空。经过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甲忽然想到是自己没有归还欠大法资料点的那20000元钱，才招致旧势力的迫害。甲悟道后就决心打工还钱，做早点卖油条等，很辛苦。身边有的同修想借钱给他，让他先还资料点的钱，慢慢再还这一笔。甲同修拒绝了，坚持打工还钱，做了一年把钱还上了。还上这笔钱后，女儿也回家了，和他和好了。甲深有感触地和身边的同修说，大法的钱是绝对不能亏欠的，欠一点都是犯罪，旧势力会抓住最大的迫害借口疯狂迫害，甚至让你家破人亡，你不警醒归正，神都保不了你。第二，同修乙是做资料的同修，迫害以后他跟同修说过，从来没为做真相资料交过一分钱，一直都是同修拿钱给他做资料，他做挂历等用钱很多，也很浪费，大手大脚，经常扔掉可以用的耗材。和他一起做资料的同修经常帮助节省，挽回他轻易丢掉还能用的耗材。同修跟他交流他也不听，真是不是自己拿钱就不知道心疼节俭。后来招致邪恶抄家通缉抓他，乙同修漂流在外，至今快10年了，现在每到过年过节，恶警还去乙同修家骚扰他的家人，打听他在哪里。第三，同修丙是协调人老同修，有周边农村同修给他20000元钱，让他交给需要的资料点，同修丙没有将钱交给需要花大笔钱的资料点，如做挂历的资料点，而是将钱交给了他信任的一位女同修保管。丙同修不知道，这位女同修的丈夫喜欢赌博，家庭矛盾不断。后来这位女同修出了车祸，被一辆大货车撞了，当场去世了。女同修的母亲也修炼，后来当地几位同修去她的做资料的房间寻找过这笔钱，没有找到就算了。这件事后，丙同修多次被车撞，他说就看到对面的小三轮车过界追着他压，将他膝盖部位撞骨折。同修也没让对方赔钱，过后练功恢复了。后来丙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非法判了2年7刑，出狱后不长时间发资料时再次被绑架，因为疫情办了取保候审。 疫情过后，检察院下通知要同修去接受审理，同修就离家出走了。出走后又被邪恶跟踪绑架，送看守所时演化出病业假象，暂时将同修放回家。通过这接连不断的迫害，丙同修身边的同修悟道是那笔丢失的20000块钱，丙同修没有负起大法弟子的责任来，就想不了了之，但旧势力不认为跟你没有关系。丙同修对这笔同修托付的钱处理不当，托人保管不当，使用于做真相资料的钱受了损失，没有发挥作用，也没有补偿。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身边的同修问过丙同修，以前捐给资料点的钱有20000块吗？同修认为，如果丙同修曾捐过20000块钱，用这笔钱的功德折扣，旧势力也没有迫害的借口。丙同修说以前捐过钱，但总共不到10000元。同修和丙同修交流，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迫害和这笔丢失的钱有关系，应该填补这个漏洞。丙同修不认同，认为是那个去世的同修的责任，他把钱弄丢了，现在也联系不上丙同修。第四，丁的妻子修炼是外地人，因为当地骚扰来到外地打工。丁原本没学大法，开摩托车拉脚，摩托车没有执照，东躲西藏的。后来丁参加了学法小组学法，用车帮助同修运送耗材，摩托车多次被交警扣押，丁就叫帮他送货的老年同修赔偿他的车。老同修拿钱给他，劝他买电动车，不需要执照，不会被扣车。丁不干，说电动车跑起来没劲儿，车又被扣，丁又逼迫老同修拿钱，不拿就不走。老同修独居，说怕他打人，就给他拿钱，多次被迫拿了10000多元钱。这位老同修不但不揭露他的骗钱行为，还糊涂地把他当同修，介绍给别的同修，让他继续运货。同修因为不知情，就将货款几千元交给丁，让他交给提供货物的同修，丁都将钱扣留不转交。同修知道后向他要钱，他也不给。后来丁多次出车祸，最严重的一次全身多处骨折，不知道他悟没悟到是骗大法弟子的钱的报应。即使这样，还有男协调同修支持丁，说丁一直参加学法小组是同修，在同修中为他筹集钱做手术。那个被骗了10000多元钱的老年同修不揭露他，还糊涂地介绍给别的同修说丁是同修，使别的同修被骗钱。这个老年同修常年病业，身体漏尿，现在几乎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雇人伺候做饭，和他同龄的老同修都经常去帮他。写出这些，一是当地同修为此事都背后议论纷纷，却不能当面说，因为爱面子的心，怕对方脸上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当面说。二是，不是指责同修，而是汲取血的教训，千万不能在大法的用钱、用物上走偏。旧势力会抓住迫害的最大把柄，往死里害人。从古至今，挪用、贪占救人、救灾的善款，历朝历代都是死罪，罪不可赦。这还是在常人社会都如此。那么对于高于常人的修炼人，神在这方面的审核应该更严格吧。希望有相似情况的同修警醒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